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话，主，唯有你的话能够真正开启和带领我们，唯有你的话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成长的那个粮食和根基。愿意天父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传讲清楚，能够让你的儿女听到你的话就明白你的心意，就活在你旨意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就叫做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这是主耶稣讲的一句话，这句话的里面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概念是我的国啊，这个我的国不是厉害了我的国哈、是耶稣的国，是永恒的天国，那这个国是真厉害哈、那第二个是讲到这世界，这世界呢是包括一切的国家。那这两个概念对于信徒非常的重要，在这两个概念的厘清的当中，会让我们认清楚什么是地上的国家，什么是基督的国。那认清楚以后，才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在地上的国家的里面，看起来我们的肉身，但实际上我们是活在基督的国的里面。那这一个界限，这个尺度把握是不容易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也活在这个世界的国家的里面，本来就是一个密切相连的。那关心世界的事情，国家的事情，那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啊。在我们中国人的背景的当中啊，大家如果还熟悉啊，那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对联啊，叫做风声雨声读书声，下联我就不读了哈。那第二个就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这个是一个文化的背景，在我们背景当中好像有另外一个词说叫商女不知亡国恨，好像你不关心国家事是不对的。那当然近代还有叫老舍的写了茶馆啊，他的里面的一句话叫做莫谈国事啊，有人不允许你关心国家的事情。那这些都是我们生长的国家，我们的环境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对于一个在任何国家生长的人，对于本国，对于本民族有情感是非常正常的。上帝造人本来就是有情感的，本来就是有神的爱的，那这件事情是美好的。使徒保罗生在犹太，他对犹太人有很强烈的民族情感，那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民族情感的驱动的下面，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会不会把我们带错了方向？如果我们不能够分清楚什么是耶稣的国，什么是世界的国，我们在这个界限上混淆，那就有可能影响我们真正活在耶稣的国的里面。特别是在最近，大家知道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香港也包括台湾有很多大的事情发生，那我们身为华人，我们不可能不关注的。也包括加拿大，我们马上要进入大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回避，也不能逃避这个事情。那到底在什么尺度呢？我最近有听过一些的说法，有人说这个教会呢加拿大的哈，说我们对这些事情太过冷漠，太过麻木不仁。有人说基督徒应当负起社会的责任，来争取自由和人权。有人说教会应当站出来，为上帝的公义发声，在这个社会当中有所作为。那这些的说法一定本于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他认为是对的，所以他才会产生这样的判定。那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我们一定会受到影响。那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么多人的说法，哪个才是对的标准？那对的标准到底在哪里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对的标准在圣经的里面。那我们要透过圣经来看， 我们怎么来判定如何面对周围的事情，怎么判定这个世上的国、世界的国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哪个尺度和它去互动，那才是上帝的标准。那这个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重要的，是很切身的，会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活。我回头说，我们实际是活在耶稣的国度里面。那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当中有四个要点供大家来思想，我们来看耶稣怎么面对，他怎么来判定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第18章33到34节那段经文，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在哪里呢？如果你想有正确的判定，你必须要先要认清楚到底哪个是王。你所忠贞的，你所尽心的那个对象到底是谁？耶稣真正在你的判定的里面是王，这个位置有没有清楚？然后你所效忠的这个王，他的国度，你有没有把它画清楚？那这是一个要点在这里面。第二个要点在18章35到36节，那里面耶稣清楚地说，真正属他国的人只为天国征战。他所有的关注、专注点，他的努力，那个要点是为天国征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在37到38节，那你怎么征战？你和这个世界之间的互动是什么呢？你活在地上的国真正的使命是为真理做见证，是你活出那个天国的真理，为天国做见证。那第四样是在39到40节，所有属耶稣国的人，你真正追求的是脱离这个强暴的世界，真正进到永恒天国的里面。那这是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几个四个重要的要点。那经文记录在约翰福音，是主耶稣被犹太人祭司长抓，然后送到了罗马的总督比拉多那里，那要给他定罪，要杀害耶稣。那为什么要把耶稣送到那里去呢？因为在当时犹太地是被罗马殖民的，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他们要送到罗马巡抚那里。那第二个，如果送到罗马巡抚里面，罗马巡抚把耶稣杀掉，对于祭司长来说，他们可以脱去他们的责任。那这是他们的算计，犹太人祭司长是非常会算计的。那这个算计是什么呢？这个算计是世界的常态，所有世界国家的政治，那些领袖，那些的政客都有类似的算计。那这个是世界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在他个人的得失利益算计的当中有很多的手段。那耶稣被抓，最后被杀，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好像他面对宗教的势力太强大，面对罗马政府的权力他没有办法，只好被杀。耶稣在人看起来他是没有权势的，没有什么后台的，无法逃避。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耶稣是主动被抓的，如果他不主动被抓，没有人能够抓到他，他是造物主。那这是非常确定的一个方向。那他为什么主动被抓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成就的是十字架的救恩，是事先上帝造物之先所预定的。然后在耶稣和比拉多的互动的里面，这个里面传递非常重要的信息，耶稣怎么看地上的国，耶稣怎么看天国。那这两样事情，耶稣的判定就成为我们的判定，我们是本着耶稣的判定来面对这个世界所有的形势，然后按照这个真理去行。那经文这里面33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这句经文里面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是对王的认识。问他，你是王吗？那王的认识也是一个国家归属的认识，在当时的背景，在现在的背景也是一样的。那如果耶稣说他是王，在比拉多的概念的当中就中了犹太人告他的诡计，是冒犯了罗马的皇帝。 那这个罪名如果一成立，那就意味着死罪了。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呢，他有两段话。他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呢，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乍看起来你觉得，哎，耶稣所答非所问。因为他问你是王吗，你大概只能有两个回答，一个是是，一个是不是，是吧？那为什么耶稣他不这么答，反而问他呢？耶稣问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是王的概念的问题。你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你对王是怎么认识的？你觉得犹太人的王那就是你们罗马的王吗？就是地上国家的王吗？这是概念的问题。换句话说，耶稣反问他的时候就说，比拉多，你以为的王不是我，你从外面听到的对我所谓做王的评论，那也不是我。所以呢，这个王的内容不一样，那也就不能做沟通，回答你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耶稣不是躲避问题，耶稣的回答里面的那个智慧是非常深厚的啊。什么叫做王？你的王的概念是什么？所以他反问他。那在这个里面也挑战到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耶稣是我们的王吗？我们在概念说是，每个信徒说耶稣是我们的王，然后耶稣在我们的天国地上教会的这个里面他是掌权的。那耶稣做王掌权，我们在概念上我们都会接受。那我请问，如果你在这个王的掌管的下面，你为这个王效忠，那你应当如何行呢？是按照这个王的意思去行呢，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呢？你所行事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你判定的标准是什么？我把这个问题我就推到前面有些人提出的疑问。那我请问，当你提出那些疑问的时候，你的立场是什么？你为什么说基督徒应当这样，教会应当那样回应这个时代？你的立场是从王来的呢，还是从你来的？这是耶稣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在士师记21:25，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句话呢，那个任意而行是什么意思呢？是按着自己觉得对的去行。没有王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不尊耶和华为王，就按着自己觉得对的意思去行，那就等于自己做王，就不是耶稣做王。所以我们回头来看，我们怎么面对这个时代，我们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的里面，在我自己面对耶稣，在我自己面对这个国家，我到底有没有清楚谁是我的王？我到底有没有清楚这个王向我颁布什么命令？我到底知不知道我是按照他的命令去行？那如果没有这个，按照自己的看法，按照自己的激情，按照自己的民族情怀，你可能会跟错王，你可能会站错队，你可能会打错仗，到一个地步你不知道为谁去打，甚至你不知道为何去打。那这个是问题，这个是我们面对这个时代需要真正厘清的这个问题。耶稣是我们的王吗？我是为这个王效力吗？我是在这个王的国的里面听从他的命令，为他效忠吗？问这个问题。那你当这个立场站稳以后，后面的路就开始有了基础。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那比拉多这个反问呢，是陈述句，也是有讽刺的意味。那你说我怎么看不出来呢？那我跟你讲啊，从背景的里面你去看，当比拉多询问他你是犹太人王的时候，比拉多是谁？比拉多是当时的殖民统治者。所以比拉多在审问他你是王的时候，我跟你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个本身就带着讽刺的意味。换句话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又如何？你不还是要到我面前接受我的审问吗？这是比拉多的一个心态，这也是所有政客的心态，他们是看势力的， 不是看真理的，你要小心看这个世界的政客。另外，比拉多非常知道祭司长是跟他做政治勾兑的，他非常知道犹太人当时带领的那些人是跟他有利益的联盟，无非就是彼此利用。那在这个层面，从比拉多的立场来说，这些犹太人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叫做汉奸啊。当上帝的选民他去附庸于一个外邦的统治者，当教会的弟兄姐妹属神的百姓去附庸于世上的权柄，我跟大家说，我们是自取羞辱。你那个王跟错了以后，你反而被世俗的王去羞辱的。那这个是世界的本相，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世界所有的这些政治人物都是罪人组成的，不管他的口号喊得有多伟大，他内心是受私欲和骄傲驱动的。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所有的伟大的政治斗争都是不伟大的，在那些冠冕堂皇的口号的后面都有人的私欲的掺杂，都有名利的算计，最后变成一个丑陋的政治斗争，甚至卑劣的政治恶斗。这是整个世界国的普遍的光景。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很多国家的政权，有集权的统治，有民主的制度，大概主要这两种。那相对来说呢，集权的统治呢更容易产生罪恶，因为在集权的制度下面更难限制罪恶，会使这个罪恶被培养、被激发、被放大。那这是集权统治的所有的情况是这样。我2001年去过北韩，很早哈，去朝鲜。在当时去之前呢，美国的小布什总统他有一句话，他说北朝鲜是流氓国家。我去之前我心里面还有点不太能接受，我说你怎么讲话这么绝对啊？说人家说流氓国家啊，这个太过分了吧。结果我自己去了，我发现这个国家真的是流氓国家，而且很流氓。整个的这个制度是操控百姓，少数人奴役，用暴力对付那个百姓。那这是集权的情况，确实是这样。那相对来说，民主的政治制度相对好一些，人的罪恶罪性会受到一个法律的限制，会受到党派的制衡，相对来说社会的公平度比较好，百姓活得比较好一些。那我们在加拿大生活啊，我们的邻居是美国，我们自己体会到也观察得到，相对挺好。但是这个不完美，它也不可能完美，因为所有的政客都是被罪驱动的。那在罪驱动出来，不可能有完美的这一个政治的情况，所以党派之争，这个是民主制度的常态。你会发现互揭丑闻哈，最近在美国又这个弹劾，以前那个弹劾哈，那不但是揭丑闻，还制造丑闻，觉得非常烦啊。很多国家有民主政治，觉得对这个政党的这个互相的争斗，觉得非常的厌烦。但我跟大家说，就连这个政党的互相的争都是必要的。他是用相对比较小的罪来限制更大的罪，能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社会平衡，就仅此而已。那这个是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对国家制度的认识。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看不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我们很难正确的应对。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幻想，对这个世界，对人的世界的幻想就叫做乌托邦。我们会支持比较好的一个制度啊，比如说加拿大马上大选了啊，公民可以参加选举，我也去选举的哈，我绝对不会告诉大家我选谁，我也不会建议你选谁。但是呢，我会告诉你，在加拿大选举选出个总理，就是在几个烂土豆当中选一个比较好的，你期待的结果就是这个，不要有更多的期待。那这个世界本相就是这样， 你也不需要对他有任何的盼望，寄托在他身上，没有可能。这个世界任何的情况都是与神为敌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可以选择就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不会逼迫教会的，这个是对的。没有选择，好像伊斯兰国家要面对逼迫，同样要靠着神走这条天国的道路。这个是我们面对这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国家要看清楚的。后面比拉多接着说，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那比拉多有另外一个蔑视啊，这是蔑视的，是什么意思呢？你是国家的王，结果你国家王把你交给我啊，出卖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哈。那在这个里面呢，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他后面他说你做了什么呢？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告你没有任何的罪证，然后又把你告你交在我的手上，就成为手中我要控制的人，那你到底做了什么？你落到这个光景是不是很可怜？犹太人的王被告到我这里，又没有任何的罪状，你们在闹什么？大家知道吗？这后面有蔑视的。耶稣回答，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这个回答出乎比拉多的意料，也是出乎所有世人的意料。耶稣清楚地分界，我的国，这世界，这是两回事情。耶稣的国是天国，是永存的，这个世界地上的国是暂时的，将来要毁灭的。耶稣的国既然是永存的，耶稣来地上做这个王是有关永生的事情，是有关永恒天国的事情，不是世界上的事情。所以他本着世界的观点来审问耶稣没有任何的价值。你的国就是你的国，你的罗马帝国就是你的罗马帝国，跟我没有关系。耶稣的国和地上的国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然后耶稣说，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那耶稣清楚地说，我是王，只不过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有臣仆的。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要打仗的，不会把我交给犹太人，我不会被你抓到的。好了，我问大家这个问题，臣仆是谁？耶稣的臣仆是谁？是我们吗？是使徒吗？使徒有能力保护耶稣吗？祭司长要抓使徒的时候，他们想不想打仗？想，还买了一把刀，砍了一个耳朵，然后就逃跑了。啊，这说明什么？耶稣所说的臣仆不是我们这些人，也不是使徒。耶稣的臣仆是绝对可以保护耶稣的，不是那种害怕以后就逃跑的，不是。是谁？和大家读一段经文，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耶稣的臣仆是天使。耶稣是讲这个问题的，他的臣仆是天使的，他的国是受天使的保护的，他的这个王是受天使的保护的。如果要跟你对打的话，你是对手吗？耶稣在讲这个事情，比拉多听不懂，我们应当听得懂啊，是吗？上帝差派一个天使出去，亚述大军十八万五千人一个晚上全部灭掉。如果耶稣的臣仆出来打，谁能把他抓到啊？可能连仗都不用打哈。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三到四节，天使显现，耶稣复活以后，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怎么样？就跟他打仗。看守的人，圣经怎么说？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吓瘫了。那这一个要点特别要指出来，我们属于耶稣的国，他是我们的王，有耶稣的臣仆做保护的。你要看清楚，当我们属于神， 我们尊他为王，我在他的国的里面，我们怎么看待耶稣的国和周围的世界？基督徒要清楚的，你活在地上，你是属于耶稣的，有耶稣的臣仆在保护你。那这是一种的心态，这个心态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经常有很多的反应是因为恐惧，是不是？因为害怕了，所有那种激烈的反应。当你知道你受神保护，是耶稣的臣仆天使保护你的时候，你在主面前有平安，你的反应就会比较准确。另外一样，这是耶稣国的保护，另外一样，上帝对世上的政权，这个是很重要的认识啊。上帝对世上的政权不单是可以随时灭掉它，上帝是掌管地上的政权的。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一节，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上帝他管世界的每个王的建立。后面经文还说，他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将知识赐给聪明人。地上所有的王，他能够做王，他有做王的聪明和本事，都是上帝给的啊。在人看起来好像我通过选举，我透过政治斗争，我枪杆子里面我就出了政权，不是上帝立的，连你能够拿起枪那个本事都是上帝给你的，然后上帝随时立你，也可以随时废你。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上帝不但可以用能力来控制世界，他可以随时改变，用巧力来改变。箴言二十一章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他可以改变那个王的心的，他的心思会被改变。这些的重要，这两个重点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如果我们是属于耶稣的国，如果我们的上帝是这么掌管世界，当我们面对世界国家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挺身而出，投入去征战？我们是否要靠我的努力去改变这个世界？我是否觉得只有我参战，这个国家才会改善？我是否要拔刀亮剑，为地上伸张神的公义，需要吗？克西马尼园门徒拿刀要保护耶稣。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二到五十三节，耶稣对他说什么呀？亮剑吧。耶稣怎么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在过去的罗马的里面，一营是六千人，十二营是六千乘十二个天使。地上有多少的人能够被对付？一个天使全都灭了，需要这么多天使吗？耶稣在说什么？他在地上有绝对的掌管。那如果是这样，我们面对世上的国，我们是不是要想想，我们当我们意气风发，当我们想要在这个世上的国家，为这个世上的国家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另外一个要点，如果我们对神的国把握不清楚，我们没有真正投身到神的国的里面，你可能会失去真正国的征战，是在耶稣的国度里面的征战。你的征战的对象都会错，你征战的内容都会错的。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属血气的恶魔征战。我们征战的方向不是世界，不是属血气的，是属灵的，是灵界的征战。我们征战的内容不是要夺取政权，不是要掌权，是真正要把魔鬼在我们身上罪的权势灭掉，是真正脱离他对我们罪的诱惑和辖制，真正脱离世界的那个罪的诱惑，这是真正的征战点。 那这个征战会导向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会导向我们真正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会指向将来永恒的天国。至于世界的征战，就留给他们征战了。他们可以得着世界的权位好处，他们可以在地上享受荣华富贵奢侈，他们可以得世界的名声地位，让他们的私欲和骄傲极大的满足给他们，将来他们面对的是永恒的地狱。在他们的享乐骄傲满足当中，顺顺利利的就下了地狱。基督徒，我们的征战点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征战点看不清楚，我们会打错仗的。使徒保罗活的那个时代相当的邪恶，不但是罗马的凯撒，他是集权独裁，有凶杀殖民犹太人，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道德相当的败坏。11个凯撒，在历史上10个是同性恋，1个是双性恋，整个罗马军团充满了同性恋，罗马军团都是男人出去打仗，里面堆的同性恋。在保罗当时所侍奉的那些地方，满地都是同性恋的。保罗没有站出来说我要改良这个社会，他没有鼓动信徒说你们要和这个世界去打一场仗，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没有。保罗的征战是什么呢？提摩太后书4章7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打的是什么仗？天国之仗，福音的仗，永恒的仗，不是这个世界的仗。这个是保罗所打的。看不清楚这一点，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激动，很容易被民族情绪驱动，很容易被某个政治主张吸引，我们就会选错战场，我们征战的国就会错，就会导致失败。前段时间我看见有几个华人，他们应该是信主的，参加了爆料运动。我呢不质疑他们的良好动机，也不否认呢也许他那个作为可以推动民主政治，但是我明显的看到那几个人，我观察他们，他们是信主的，我特别留意观察那些信主的，我观察他们的信仰开始滑坡了，也观察到他们现在开始拜佛了，现在开始相信看风水了，开始讨论那些鬼神的事情了，我明显看见他们滑坡，他在耶稣国的这个方面他败了，这个是问题。那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需要看清楚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要问这个问题，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公民责任？难道我们对这个世界对国家不闻不问吗？就好像人家所批评的，我们是麻木不仁，我们活在象牙塔的里面，我们难道不可以为我们所爱的国家，希望他们能够过得更好，我们民族能够过得更好吗？我们难道不可以希望加拿大不要再搞大麻合法，不要再推动同性恋，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好吗？那这些的公民责任，我们活在这个地方对我们影响，我们应当怎么面对？提摩太前书2章1到2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外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保罗他没有让信徒不闻不问麻木不仁什么不管，他有个清楚的方向，说你怎么面对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面对以后产生的方向是什么？祷告，祷告有用吗？祷告有用吗？我跟你说，我们祷告以后神做事情比我们赤膊上阵要有用，你相信吗？那出来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出来的结果保罗清楚地说有3个重点，1个要保护信徒可以敬虔的度日， 这个敬虔是不被周围的邪恶所驱动，让我们没有办法走敬虔的路，这是需要我们希望这个周围的政府可以有这样一个环境。第二，可以端正，是我们良善的生命不要被胁迫去作恶，然后平安无事的度日，是有正常的教会生活、家庭生活，让我们在一个相对稳定环境的里面好好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要走天国的道路，这个是目的，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的意义和目的，世界的国、耶稣的国，我们在这个两个国的界限的当中，我们应当如何行，圣经有教导。我们基督徒对社会的责任，很多人说我们要推动道德，让整个社会改善，我跟大家说，那个不是直接，是间接。当我们追求敬虔，活出神的美善的时候，会对社会有间接的影响。马太福音5:16，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但是耶稣清楚的预言，圣经清楚的预言，世界会越来越邪恶，越来越败坏的，这本来就是社会的走向，就是耶稣所预言的方向。在提摩太前书也清楚的预言，在末日的时候一定是更加的败坏的，那不是我们得到的使命要去做的，我们真正的那个美好的国度是在那里，那个更美的家乡，天上永恒的家乡不在这里，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重点。后面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那比拉多又问，因为你有臣仆嘛，你有臣仆那你就是王啊。那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呢，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那从耶稣的层面来说，他也是王，但是这个王呢，为什么来你不知道，你的事情只管你的事情，我的事情是管我的事情，那我来是要做什么呢？他说呢，特为真理做见证。耶稣来不是在地上抢国王的啊，不是要夺权的，他说呢，我特为真理做见证，那这件事情很重要，耶稣特为真理做见证，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思路呢要拉一下，因为我们一般的很多人的认为，我信了耶稣，只要他是耶稣，我信了他，我就等着上天国，哎，这和真理有啥关系呢？跟真理大有关系。什么叫做为真理做见证？在中文的语境当中，对真理这个词呢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一套理论呢，一个道理了，不是的哈。英文比较接近于原文，真理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事实，英文叫做 truth， 也叫做真相，也叫做真实。那真理和生命是一体的。那我就继续讲哈，这个有一点点的脑筋的问题哈。人之所以为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叫做道德性。那这一个点呢，动物植物是没有的。那什么实现道德性呢？真理。真理的内涵，圣洁、公义和良善，上帝是真理的本体，耶稣是真理的本体，那真理实现道德性。所以当真理没有，也就没有道德，来了解吗？所以这个世界当犯罪以后，离开了神以后，他们离开了真理，也就掉在罪的里面，这是一个等号的，离开真理的本体，你一定会掉在罪的里面的。那个不是我就没那个道理了，那个道理有没有没关系，你离开它，你的生命的品质本质会改变，会掉在罪的里面，然后你会活在虚幻的当中，你会活在错误的里面，所想的会是错的，所做的会是错的，所带出的结果是错的，就会有罪产生。所以为真理做见证，是把人真正带到神的本质的里面，你的生命才是改变。信耶稣不是迷信的，不是有一个神迹奇事，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我信一下我就得救了。那信耶稣和真理有直接的关系，是你的生命真正回到基督真理的里面， 然后你才有基督生命的良善活在这个里面，否则是没有的。那这个要点我们中国人有一点背景的哈，大家读过道德经哈，不一定读过哈，我读过一些哈，老子有认识的。那老子在他认识的里面呢，他想到道的问题，那个道呢是指源头哈，老子是勾得很远的，我们中国人有点厉害哈，那个老子是在人本的程度，我认为是最厉害的是老子，其他希腊哲学跟老子还有点距离的。那他的这一个对道的认识，然后他说呢，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我这一大串可能你会有点糊涂啊。他离开那个道，你就只能讲德行，德行是人本的德行。那你失德而后仁，离开了这个德行呢，你只能讲仁恻隐之心。那失仁而后义，你离开了仁以后呢，没有恻隐之心，只能讲道理。失义而后礼，你连这个义公平都没有了，你只能讲礼节，表面文章。然后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始矣。当你到礼节的时候，你已经是忠信的薄弱，你混乱的开始，你会出事情的。那这是老子比较厉害的地方，你离开那个源头，你一路会下滑的啊。所以中国人说礼仪之邦，骄傲得不得了，那是老子的最糟糕的境界。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始矣。你到礼这地步，你就彻底没戏了，你就彻底混乱了。那他有一定的厉害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和对人生命的影响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这老子他没有受到神的启示哈，普遍启示当中得到了比较多的啊。老子他是在这一点上，但耶稣基督他是真理的本体，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的有真理，那他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当人离开了源头，然后就开始落在虚幻的里面，离开了真相就落在虚假的里面，那就产生了很多的罪恶，那这个是问题。在罗马书1:28-29，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着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那这是结果。所以当耶稣说他来为真理做见证，是指到生命的本质的问题，那这件事情对我们产生影响。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我们一方面在主面前得到生命，另一方面真正因为得到生命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听懂主的话。没有得到真理的生命，比拉多亲自跟耶稣讲话，他也听不懂耶稣讲的是什么。得到真理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听懂耶稣讲的话。你听懂他讲的话，你才知道怎么面对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不去跟人家争辩？他不懂。为什么我宁可被他们说我是在象牙塔的里面，我也不会出头，没有沟通的平台，不能够理解，最后落在一个争扰的里面，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能做的是什么？为他们祷告吧，求耶稣的真理能够开启他，能够让他明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不能跟从世人的那些不信主的人，不管他人看起来多厉害、多伟大、多好，他没有真理，他是被罪驱动的。你跟那样的人一定会跟错的，100%说，信耶稣的人只跟随耶稣，只跟随真理。世上没有一个人值得我们去跟他，你跟就会跟错，那一定会在属灵上会失败。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那这一句话呢，字面很简单，内容不简单。我呢要挑战大家的脑袋了哈。我上次讲的属灵人看透万事，很多人说这个烧脑烧得不得了，我太太回来给我抱怨的不行，讲了半天听不懂你说啥，那我还得要讲一些哈，还是要讲。那比拉多这句话呢，不是问，不是疑问句哈，是反诘句。是什么意思呢？真理是什么呢？如果比较完全的含义，就是说，你说你为真理做见证，根本都找不到真理，你这样说话是非常可笑的。 这叫真理是什么呢？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为什么比拉多会这么说？我跟你讲，比拉多水平也很高啊，这是当时的希腊文化的哲学的最高峰。我讲过怀疑主义，怀疑主义是怀疑一切，怀疑一切的定论，怀疑一切的绝对，怀疑一切人说他知道真相，怀疑一切人说他有真理。那为什么会怀疑呢？啊，大家这个需要的时候再掐下大腿啊，清醒一下哈。这个逻辑是这样，当时希腊的哲学到一个最高超的一个地步，那他们所有的人都互相的有些的寻求和彼此的争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两大派系互相不一样的啊，各有各的理论，但是互相争论，互相说服不了谁。然后他们在哲学当中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们都是真理的寻求者啊。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希腊的逻辑，大家学科学的都会受这个影响的。那我们都是寻求者，所以你不是真理的拥有者。那因为你是真理的寻求者，不是拥有者，所以你不是真理，你是谬误。那如果你是谬误，当真理站在你面前，你也不认识他。如果你说他是真理，那肯定是谬误，因为你的尺度是错的。你在活在谬误的当中，真理对你来说是一个绝望的事情，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希腊哲学说，我们一直悬搁真理的寻求，一直追，一直追，但是永远追不到。谁敢说他追到真理，那就是谬误，那就是可笑的。所以比方说，真理是什么？是这个含义的。而且里面内容很丰富的。那在这个里面，我也跟大家说，慕道友啊，如果你想你靠你自己明白基督的真理，然后你信，我跟你说，你跟比拉多一样挺高超的，但是永远信不了，因为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分辨真理，你没有这个能力。希腊哲学家早就告诉你了， impossible mission 啊，汤姆·克鲁斯也做不到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回答，真理是什么，然后明白真理是什么。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真理来找你，真理亲自的开启你，叫 enlight， 你被真理光照，被真理点亮，你被真理认识，有这个起点以后，你才能够认识真理。所以是因信，你信仰的起点是因为信的缘故，这个信是因为神拣选你，他开启你，你才有机会信，否则连信的机会都没有。那当你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时候，你应当伏在这个福音面前，求真理开启我，我愿意信。你被开启，你就会跳过比拉多的限制，你就会在真理的面前能够真正认识耶稣。比拉多永远不认识耶稣，因为神没有拣选他，没有开启他，真理站在他面前，他也不认识。有意思吗？这个是在希腊哲学的最高峰的那个理论当中，在耶稣和比拉多面前就给你个实例给你看。那这个是比拉多这句话我们所知道的含义。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那比拉多审问完了以后呢，他要做法。那他这个做法呢，我跟大家说，是世界常见的一个方法，没有真理他必定没有公义。因为比拉多清楚地说，我查不出你有什么罪来，那查不出有什么罪，下一步应该怎么样？释放嘛，没罪嘛，那查不出有什么罪，那就放人嘛，对不对？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他不放，他说什么呢？犹太人有个规矩，他跟犹太人干嘛？前面讲的就叫什么？政治勾兑。因为犹太人想要杀耶稣，犹太人有势力，祭司长有势力。那当时的罗马的政府呢，他是怀柔政策的，他用，因为他没有那么多人去统治啊，所以呢，他用祭司长，他有宗教的影响力，他掌握了祭司长，就掌握了犹太人的百姓啊，这个政治手段啊，很简单哈、啊。然后呢，祭司长知道我掌握了百姓，我就跟你有勾兑的这样的一个筹码，政治手段，这是这个世界的常态。 我们在这个世界认识所有的政治都是这样一个勾兑的情况，没有绝对的公平和公义的。你不要对这个世界有这样的盼望，没有可能的。真正的公平和公义只有在耶稣的国里面，只有在永恒天国的里面。所以这个世界无论是集权的、民主的，他们的法律表面看起来都很漂亮的，是不是啊？他们都有文字的法律公布出来，你看到，哎呦，这个国家的宪法挺有理的，但是做出来的呢都不讲理。世人就是在这个光景的当中，集权的用他的方法不讲理，用集权不讲理，民主的用文字游戏、用法律控制不讲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情形。耶稣的国和世界的国是不一样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基督徒要看清楚，我们活在身处似乎两国的里面，我们真正要活清楚我们在耶稣的国的里面。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这个他们是民众，民众的选择。这个世界无论是操控者比拉多和祭司长，还是被操控者犹太百姓和属世人的那些的群众，他们都是没有真理，没有真理的结果就是拒绝耶稣的。他们要强盗，不要耶稣，这是这个世界国的本相，这个是我们所面对世界国的真实的光景。那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应当在耶稣的国的里面把世上国的人怎么样灭掉，他把他带到耶稣的国的里面。我们自己也是被神的恩典、被耶稣的救恩带到神的国的里面，因此我们有了永恒的盼望，因此我们有了真理，因此我们有了清楚的看见，因此我们真正有智慧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对世上这些的乱局，我们有清楚的看见，有清楚的立场，有清楚的回应，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基督徒应当是有智慧的，应当有真理的智慧，不被这个世界搅扰，能够清晰的走在耶稣的国的里面，这是基督徒应当有的生命。所以求神能够带领我们，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危机四伏，会有很多可能很大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我借着这篇道要和弟兄姊妹分享，不要受他们的搅动，不要被激动，要好好的在耶稣的国里面扎稳我们的脚跟，因为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是属于天上永恒的家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主耶稣，你早把在地上如何分辨的真理教导了我们。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打开你的话，也求主耶稣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开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分辨清楚，好像我们面对这个混乱的时代，这样一个经常有激动和引诱的一个时代，我们可以坚定我们的立场，走在天国的道路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唱一首诗歌哈。